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查考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新约《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要查考的题目是《巴比伦灭亡的喜悦》。我们身处在这个黑暗邪恶的时代，唯一能让我们找到正确方向的源头就是圣经，因为唯有神的话语能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满足我们的心灵的干渴。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但愿主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现在呢，经文这里提到希腊文的此后，那么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就是在神的审判降临在地上之后，在那对巴比伦商业系统以及对敌基督体系的审判之后，《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啊，这里呢我们回到天上的场景里面了。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的时候呢，主耶稣要求他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Metatota 呢就是此后的意思。因此呢，在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写出了他所见到的异象。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呢，他写到教会在地上的事工。而启示录的第四章呢，则是以此后这个词语开始写作的。这表示呢，约翰所写下来的事是发生在教会的事工之后。因此呢，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是写到约翰被带到了天上，并且呢他是一直留在天上的场景当中的。然后我们读者呢则看到地上所发生的状况。从启示录的第六章一直到第十八章，我们见到神的审判。神将他的审判倾倒在地上，神对那些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们的愤怒，神厌恶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现在所有地上的审判都已经被完成了，因此呢，在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天上的场景。在当中的第一件事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继续说，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哈利路亚呢是希伯来文的字句，它是赞美神的意思。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很少用到哈利路亚这个词字啊，但是在旧约的诗篇当中则是使用的相当的频繁。当然因为诗篇的作者们都是使用了希伯来文，所以他们经常就提到哈利路亚。但是呢现在这里呢也使用了这个希伯来字哈利路亚，赞美神。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在整卷启示录里面贯穿着以颂赞和荣耀的特色来对神敬拜，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呢，当基路伯在敬拜神的时候，那24位长老回应他们的敬拜，并且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当主耶稣从那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下那份书卷，并且除去封印，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宝血将地上所有的国家、种族、各方各地的人们买赎回来的时候，在天上的众民也一起加入来颂赞主耶稣。他们宣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归给他。现在呢，回到启示录第19章所记载天上的场景。那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呢？我们仍然在颂赞赞美主。启示录第19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在整个启示录当中不断地谈到神要如何对全地施行可怕的审判，而这些审判呢，是全地所应得的，也是信实的审判。这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这里宣告神的审判是信实的，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有些人对神的审判呢加以质疑，他们常常用一些问题来影射、暗示说神的审判是不公平的。他们说，哎呀，为什么一个充满了爱的神会是一个要审判人的神呢？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听到这样的问题，这里面呢都含有认为神是不公平、不公义的暗示的意味。现在让我告诉你，对于人类法庭的审判，那我真的是不太相信。我不相信在人类的审判当中有完全的公平和公义。我呢曾经读过一些审判书啊，判决书，很明显的正义是不长眼睛的。我的意思是，我实在是不敢相信那些个判决是由正常人所做出来的。但是我可以确信的是，神所做的每一个判决都是公平公义的。在神的审判当中，所有的事都能够证明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没有人能够说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判决。当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他是以公义来做出审判的。因此呢，启示录第19章第二节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对大淫妇的这个判决，就是指启示录第17章所提到的对有错谬教会的审判。启示录第19章第二节说，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这个谬误的宗教体系压制了神的福音，使人们陷入到宗教的捆绑中。列宁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使他们相信宗教系统，而不是去相信那位真正的神。因此呢，当神宣告他要做出公义审判的时候，他要对这个大巴比伦谬误的宗教体系进行审判。启示录第19章的第3节说，又说哈利路亚， 事实上，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提到了四次哈利路亚，他们再一次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启示录第十九章继续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审判导致这个大巴比伦体系所烧的烟往上冒。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四节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二十四位长老呢是代表着教会。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四节继续说，并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第五节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这里呢有声音发出来，要鼓励大家一同赞美神。但是我想呢，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节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这里呢，呼唤大家都来赞美神。在诗篇里面呢，诗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赞美神，并且呢，我们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来赞美神。我们呢，也应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赞美神。例如呢，可以用丝弦乐器来赞美他，用我们自己的声音来赞美他，为他的恩典存到永远而赞美他，为了神的美善而赞美他，为了许多的事物而赞美神。因此呢，启示录这里呢，再次提醒并且鼓励我们要来赞美神。这个声音呢，是从神的宝座出来的，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现在所有敬畏神的人都被鼓励来赞美我们的神。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六节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神的时刻已经到了。地球在撒旦的统治之下呢，已经被摧残了有六千年之久了。大约在六千年前，亚当因为悖逆神而失去了他对地球的统治。这个权力呢，他拱手的让给了撒旦。从那时候起，撒旦就开始用他那令人致死的破坏性的方式来统管了地球。世界呢，因此饱受疾病、苦难和罪恶的蹂躏。这个世界的所有痛苦都可以追溯到撒旦的统治，他对地球邪恶的统治，世上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流血事件，所有的争斗、嫉妒、纷争，以及所有使人的生命变得可悲的事物，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撒旦的统治。难怪当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众天使和圣徒都要欢呼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撒旦失去了一切的权势，主耶稣就要开始统治全地了。因此呢，在天上有欢喜颂赞的声音，因为全能的神再一次要来统治全地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整本新约圣经是用丈夫和妻子的形象来刻画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关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11章的第二节里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现在无论你是用象征意义或是用类比的角度来看待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都表明你对于配偶或者是对于主耶稣基督都必须要有完全的和单一的奉献关系。我们的敬拜是直接的献给了他，我们的爱也是给主耶稣，而且呢是超过给予其他任何人的。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展出什么关系是多过于爱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是犯了奸淫了。因为我们最首要的爱应该是给予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要去爱耶稣基督。如果你最首要的爱是归给任何其他的人事物，那么你就是犯了属灵上的奸淫了。因此呢，透过整个新约圣经当中，你可以留意到这个错谬的宗教体系，这个异端的教会被称为是大淫妇。为什么呢？因为他喜爱其他的假神，就是拥有能力和财富的那个假神，而因为他追随这些个假神，为了要寻求得到这个世界的全能和财富，所以呢，这个异端教会敬拜这些假神事物，也因此受到了神的审判，因为他没有将最首要的爱归给神。这里的经文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主耶稣呢，一再的提到，他会第二次的来到世界上。他告诉门徒，必须要警醒等候，也要预备好自己。主耶稣说，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我就来了。同样的，主耶稣的心腹，他自己的教会，也必须要预备好自己，为了羔羊的婚宴要做好预备。启示录第19章的第8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到自己曾经要试着透过行律法来成为义。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保罗走在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的路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是憎恨基督徒，他是一个如此为了律法而大发热心的人。因此呢，当基督徒敬拜主耶稣的时候，这个举动呢，使得保罗极为不满和愤怒。当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去捉拿到基督徒之后呢，就会把他们 全都杀害。他得到大祭司的委派，拿着从大祭司所发出来的公文，他就有权利来捉拿那些身在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敬拜主耶稣的犹太人。但是在他将要进到大马士革的路上，正是在正午的时候，保罗呢遇见了耶稣。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呢，主耶稣开始向保罗显示出他自己借着死所成就的义。主耶稣使得律法得以完全，神使主耶稣为了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因为透过耶稣使我们成为无罪的身份，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称为义。当主耶稣向保罗显明要借着信才能称义，保罗就开始在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见到了新的亮光。他回顾亚伯拉罕的事迹，保罗呢终于明白了，神说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心而被算为义人，因此呢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工作来成为义，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必须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你看了神借着主耶稣所行的事，使得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称为义，甚至是一个小孩子，只要他相信主耶稣，也可以被称为义的。感谢神，给了我们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夜，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是为了要除去你们的罪所留下的血。因此呢，神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建立了新的约，这使我能够亲近神，使我能够来到了神的面前，而这是借着我对主耶稣基督的相信，神因此将主耶稣的义就算在了我的身上。因此呢，心腹就可以穿戴耶稣基督那个称为义的美丽的白袍。保罗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渴望在这天上的宴席中与我们的主一同坐席吗？假如你渴慕的话，那么你就要坚持真理的立场，在这弯曲的时代中尽醒不倦。好了，查克老师要再与我们一起祷告，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有什么见证要与我们分享，或者是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情，欢迎你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交流。下次节目呢，我们将研读有关羔羊婚宴的讯息，请别错过。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谢谢你的收听，现在把时间再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天父，为了呢将来必成的事，我们要感谢您。我们是如此的欢喜自己是站在神这一边的。你曾经警告过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地上不义的事要增多， 而人们的爱心将会冷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使我们的爱心冷淡下来，帮助我们热心地跟随你，并且一心一意地爱着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